圣灵啊，愿你在这个早上引带我们明白你的说话，不单止明白，我们亦都祈求你赐我们力量遵行你的说话。唯到这个早上同样主日学的小朋友，唯到他们的老师 Victoria， 我们都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亦都帮助他们认识跟随这位值得他们一生追随的主耶稣。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早晨，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在新的教堂、新的堂址里面敬拜，不过我们在过去五年多伦多以马内利堂的崇拜的当中，牧者总是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讲道的系列来到帮助弟兄姊妹认识上帝的说话。在今年的里面，我们在一起的是读旧约圣经的申命记。申命记来到这个早上，刚刚是我们结束这个系列申命记最后的一章。来到申命记的第34章，就是我刚才所读的那章的圣经。在崇拜开始的时候，Thomas 带我们唱很多不同的诗歌。我们入到来一个新的地方，新的教堂，新的一页。不过我想问一个好像不是几合宜的题目，希望你转一转个话题，或者转一转个思路。我想你这个早上在现在这个时间想些什么呢？我想问你，如果你生命里面只剩下今日，你会做些什么呢？如果今日是你人生里面最后一日，你会做些什么？你会选择做些什么？有人说哦，很简单啫，一定是不是上班的了，你是傻的啫，是都所以我们的葡萄园职员个个在笑现在。有些人说很简单， 我一定是陪家人，陪我家心爱的人，我的仔女，我父母，或者我配偶。有些人说不是，我会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可能他喜欢做的事不是他家人，是吧？我会选择呢去做我最恨做的，或者我这么多年没有机会做的。你人生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你会选择做什么？不知道你会怎么答。申命记34章就是摩西人生最后，你可以说最后一日，他选择做的什么？如果你有今天的家书，我们每一次在崇拜的里面，我都有将那个讲道的大纲列了出来，在敬拜的那一栏很清楚的看着。这个早上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信心的展望。摩西在他人生里面最后一日，他选择做些什么？当他离开世界，即将离开世界最后一程的时候，他选择上山。弟兄姊妹，摩西在他人生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不是选择去做其他的事情，他选择去登上一个山。34章的一开始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荧光幕里面打了出来，一起读1、2、3。摩西从摩亚平原登上尼波山上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没错，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的里面，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发展是这样。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位领袖，不过上帝却是要约书亚接着他的工作，带领神的子民去进入应许之地。离开埃及的是摩西，进入应许之地的是约书亚。我们知道很多不同的原因，种种的原因，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如果比着我，比着你，可能会很失望。我行了这么久，我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做了这么多事，都是为了可以有机会进入应许之地，不过我没得入，我没得去。不过在摩西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读到的不是他的失望，他没有将他的 悲哀或者佢嘅自怨自艾埋喺呢一个山谷里面，相反佢选择上山。佢唔系俾佢情绪牵引住落到去生命嘅幽谷，佢选择上山。人生最后一个嘅时段，佢选择向上，佢唔系选择走下坡。120岁喺《申命记》34章讲得好清楚，高龄嘅摩西，神冇要佢垂垂老死，神要佢喺生命里面最后一个阶段，竟然系开始一个上行之旅，上山。神要摩西向高处行，唔知你认识唔认唔认识呢首诗歌？向高处行呢首诗歌，可能好多弟兄姊妹会认识一首古老嘅诗歌。神要摩西向高处行，神要摩西睇见上帝应许之地嘅全景。喺山上，上帝由北到南，由基列直到但，由耶弗他利、以法莲、马拿西，由大全地西边嘅海、南地棕树城、耶利哥平原一带，直到所以，神喺第四节佢讲啲乜嘢？我哋一齐读。上主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说，我要赐给你后代的那地，我已经让你亲眼看见了，但你不得过到那里去。不过你可能会问，就话：，切，牧师得个睇字，系咪啊？自己又冇得去，得个睇字，睇嚟做乜啦？冇我份。系啊，上帝系叫我去啊，系叫我上山啊。不过睇啫嘛，边个有得去啊？佢哋有得去咯，冇我份啊。如果摩西好似我哋所讲或者我哋所咁谂嘅时候，如果佢选择唔听。唔上山，你叫我去噶啦你都唔俾我入去应许之地，点解我要上山睇啊？有乜好睇啊？冇我份。如果佢选择放弃、选择拒绝登山嘅时候，你觉得会点咧？今日好多基督徒，特别当佢自己喺祷告嘅里面得唔到上帝嘅应允，得唔到神佢想神俾佢嘅事嘅时候，佢会选择做啲乜嘢？咪就好似我头先所讲。他会选择不听，你都不给我，为什么我要 去跟你所讲的说话？为什么我要去做你要我所做的事？如果摩西在这一刻，在生命里面最后这个阶段放弃了的时候，他就损失看到上帝荣耀和丰富的一个机会，他就错过了一个他可以看见上帝信守承诺的机会。弟兄姊妹，信靠上帝的人，无论我们的祈求是不是得着英文前面第一行很多位，无论我们的心愿有没有神去帮我们去完成，信靠上帝的人，弟兄姊妹，永远都是活在一个充满意义和恩典的生活当中。容许牧师讲多次，信靠上帝的人，无论我们的祈求是不是得着应允，无论我们的心愿神有没有帮你和我去达成，每一天的生活总是有意义，总是丰盛，这个不会变的。对摩西来说，帮助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是出于上帝的承诺，他也都履行了，上帝履行了他的承诺。调转来说，对摩西说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岂不是一样是出于他的承诺，他亦都履行了。个关键是你不喜欢而已嘛。他没有错过他的承诺，他仍然信守承诺，他讲过的是算数的。到现在，上帝要带领他上山展望应许之地的全景。弟兄姊妹，他仍然是信守承诺的那位。弟兄姊妹朋友，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或者今天生命的际遇里面，你会遇到的不是你想要的，你今天遇到的未必一定是你想要，也都不一定完全是你想要的，但是上帝始终是一个守约的上帝，你明不明白？你经不经验到？不会因为我们的心情好心情坏，我们的际遇是不是我们所要的，上帝就会有改变？不会的。 你要明白这一点，你要捉住这一点，弟兄姊妹。在过去几年呢，因为直堂的关系，所以呢很多时候有机会要去到我们舞堂BC 的列治文以马内利堂，又或者去到美国我们 Anglican Mission 的大会里面，所以呢都不多少机会呢都是会坐飞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体验，你有没有试过当你坐飞机在机场的时候，当你在跑道的时候，仍然是横风横雨的，咁跟住架飛機會起飛啦。唔知幾時突然之間當佢衝過曬啲烏雲嘅時候，梗係震到攞命啦，係咪？梗係以為自己係咪冇命啦，係咪快啲祈禱先啦，係咪？當佢一衝過個雲層嘅時候，你睇見嘅係乜嘢？係萬里晴空，完全唔同嘅境界，完全唔同嘅角度。你话仲有冇落雨？梗系有啦！你讲笑话，下边落到轻轻冚冚，但系喺云嘅以上系完全唔同嘅世界。呢一个经验就提醒我，信心嘅眼睛就系咁样。唔知道你有冇经验过？信心嘅眼睛就系咁样。你所面对嘅处境仍然系一个狂风暴雨嘅时候。不过你睇见嘅，凭住你信心眼睛，上帝帮助你睇见嘅，你仍然可以睇到上帝嘅同在，晴空万里。当我哋用信心嘅眼睛，就算系最不如意嘅日子里边，或者咁讲，正系喺最不如意嘅日子里边，上帝仍然可以帮助你同我经历嗰个只有可能系上帝嘅同在，先至可以俾我嘅平安同喜乐。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际遇，我相信你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没理由的，死梗的了，骨头路来的了，没可能的，但是上帝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叫你和我生命里面有那种稳妥，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不知道对他是哪里来的那种安全感。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讲了以上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不单止保罗讲的说话，保罗自己亲身的经验，是吗？那个坐监的保罗，新旧约圣经里面大多的是这些人，在狮子坑里面等待的但以理，那个被亲生兄弟出卖去埃及的约瑟，在拔摩海岛被人流放，以为就是这样终其一生的约翰，这些全部的人，全部的信徒，全部跟随上帝的人，就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生活的人，他面对的不是容易的处境，没有一个人面对的是容易的处境，但是他有上帝给他信心的眼睛去胜过，去跨胜一切。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不如意的日子的时候，摩西是什么？摩西在这里是拒绝将自己的心思放在他没有的东西上面。为什么上帝不让我入去应许之地？为什么我不可以带领这班以色列人不单止离开埃及又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他没有？他没有将那个眼光摆在他上帝没有给他的东西上面。相反，摩西去了哪里？摩西去看的是神要他看的，摩西听上帝的话要去神要他去的地方，摩西在他生命里面最后一个阶段，他要选择的仍然是遵行神要他做的事。摩西要靠着神已经给了他的一切去跟随神的带领，到生命最后一日，他都仍然选择是这样。最后一日，弟兄姊妹朋友，不要等到最后一日我们才选择这样的生活，今日你要选择这个上行之旅，登上帝的山，照上帝的心意，听上帝的说话去行。来到第五第六节， 经文继续的话，上主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那里，是照上主所讲的，上主将他葬在摩押地北昆尔对面的谷中，没有人知道他埋葬之处，直到今日。摩西不是永垂不朽的，好，我们知道的，摩西不是永远不死的，摩西是上帝所做万物一样，他都会有生命年日尽的时候。摩西没有要求其他人为他去、你为我去铸造一个、打造一个石像、铜像去供后人敬仰，没有。摩西没有为到自己的传奇、要求人去以后去歌颂他千秋万载，没有。伟大的领袖很容易变成人崇拜的新偶像，同不同意？那个领袖越伟大，人就越容易视他为一个崇拜的新的偶像，这个是危险的。但是圣经却是用什么来到形容摩西？我用红色 highlight 咗喺荧光幕上面嗰几个字，我哋一起读好冇啊！一二三，上主嘅仆人摩西，上主嘅仆人摩西，圣经系用上主嘅仆人摩西为佢嘅生命画下最后一个嘅注脚。上主嘅仆人摩西真正伟大嘅地方，唔系因为佢著书立说，唔系因为佢做咗啲乜嘢丰功嘅伟绩。上主的仆人摩西伟大的地方，是他为上帝的子民留下上帝的说话，不是他的说话。上主的仆人摩西真正伟大的地方，是他从来不是在宣扬自己，他是一生为叫人认识谁？上帝。这样的领袖，这样的领袖从来不是用制度去到强迫人去尊重他，这样的领袖从来不是用专权来到成就自己的心意。这样无私的带领者，上帝的子民怎会四个字心悦诚服呢？怎会不心悦诚服啊？这样的带领者怎会不令到上帝的子民心悦诚服？为什么你会读到他们心悦诚服啊？第八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三十天，为摩西哀哭自丧的日子才结束。我提你不是北韩啊，这里你知道我讲的什么啊？没人揸住支枪子，你说一定要喊，大声一点，喊三十日，眼泪干了再喊，我不理你泵水都要喊，不是。上帝的子民是真心的去爱这个他们的领袖。不过同一时间，摩西的死正正就是要提醒上帝的子民，真正带领他们的是谁？摩西的死提醒上帝的子民，真正带领他们的是上帝。上帝透过摩西引导他们，上帝亦带领摩西自己一生。跟着我们来到第九节，乱的儿子约书亚充满智慧的灵，因为摩西曾为他按手，以色列人听从他都是照上主吩咐摩西的去做。接续摩西，约书亚的任务是什么？我知道约书亚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旷野，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接续摩西，约书亚的任务带到他们入去应许之地。不过约书亚的任务，请你搞清楚，他不是去找一条新的路去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的任务不是去做一件新的事情，讲新的说话，从来没有人听过，没有人讲过，做新的事，不是。约书亚的任务是要去听上帝曾经藉着摩西所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命令。这件事对我们的教会实在太重要。信服上帝的鼓导，就是我们面对将来种种挑战的新路。没有第二个方法的了，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个可能。信服上帝的方法，既是鼓导，亦是新路，不会改的，
不会变的。
在进入应许之地的之前，摩西最后提醒他的子民，面对不可知的将来，种种挑战的未来，必须以持守信服神的原则，信服上帝。当我们教会搬到来新的葡萄园的堂子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朋友、很多其他的牧者、传道人、同工问我说，来到葡萄园有什么大计啊？有什么异象啊？有什么发展啊？做些什么好啊？过去30多个礼拜，我们一起研读《生命记》的时候，你认为作为上帝的子民最重要的是些什么呢？《生命记》不断重复的是些什么呢？不要忘记上帝的说话，竭力的敬爱祂，信服上帝的带领，照上帝的说话去行事。有什么新 发展？有什么大计？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工，不过只有一个的方法才可以能够达成，信服神，没有第二个方法。摩西的时代过去了，作为上帝自己，神的计划仍然会继续进行，甚至最终必定完成。摩西离开世界，但是上帝的同在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上帝子民的使命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每一日以信服上帝的生活方式去过活，从来都没有变。来到最后这几节的说话，第10至12节，经文结束总结了摩西的一生。经文的说话或者可以这样讲，也都成为了所有侍奉上帝的人的一个典范。上帝怎么评价摩西？两样东西。以色列再没有先知兴起像摩西，就是上主面对面什么认识的。不单止这样，亦都所有的神迹异能，就是上主差遣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同他神仆，并他全地所行的和那全能的手，那大而可畏的一切，就是摩西在以色列全体眼前所行的。这里讲了两样东西，第一，作为侍奉上帝的人的典范，摩西是一个上帝所认识的人。摩西是一个同上帝有很亲密关系的人。作为侍奉上帝的人，作为服侍神子民的领袖，摩西很多事做的，你知道吗？我经常都这样说，带领百几万人离开埃及，在旷野里面，只是说去厕所你都搞死了，是吗？摩西有这么大的重任，当他有这么多的工作的时候，当然他需要其他人和他分担。当他要带领一个的民族的时候，他更加需要多时间和上帝独处。正因为他是一个这么多责任的人，这么重要的人，所以他和上帝独处的那个时间就不能缺少。在出埃及记里面两次提到摩西40日的同上帝在一起。摩西需要同上帝在一起，以致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魔术，没有捷径。弟兄姊妹，所有今日侍奉上帝的人，你和我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什么岗位的人，你都需要被这句说话所提醒，被摩西这个榜样所提醒。还记不记得为什么早期教会这一班的使徒要进行一个很重大的改革，是吗？其中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什么？他们要委派执事， 拣选执事嚟到同佢哋分担事务，以致呢班使徒可以专注喺祈祷同埋教导认识上帝话语嘅事情上边。弟兄姊妹，今日坐喺度嘅，可能系好多唔同喺信仰里边经历嘅人，或者你喺过去嘅日子里边，你担任好多唔同嘅要职，喺教会里边好忠心嘅侍奉。不过我鼓励你喺多伦多以马内利堂嘅里边，我哋需要侍奉嘅人系嗰个竭力追求保持同上帝有亲密关系嘅人。就正是因为你的侍奉实在太重要，所以就更加需要保持一个上帝和上帝亲密的关系。不是核子领核子，不是按你的意思，是去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另外一样，作为侍奉者典范的摩西，经文亦都提到呢个人系有上帝差遣佢行神迹异能嘅呢一个嘅名证。咁你话牧师你想讲乜嘢呢？咁系咪今日所有喺教会里边侍奉嘅人一定系能够做好多神迹奇事，佢先至能够侍奉呢？我相信唔一定系。我想讲嘅系乜嘢？我哋点样可以应用呢一句嘅说话，或者呢一段嘅原则，呢一个嘅态度，呢一个典范喺我哋侍奉嘅当中？我提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节，早期教会的信徒怎样为到自己的侍奉祈祷，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提醒，无论是不是有神迹奇事，无论是不是医治疾病，或者是不是放胆讲道，重点是什么？侍奉上帝的人是一个愿意接受神使用的人。上帝要你怎样样，你就给他去用你，是 flexible 的，是开放的，是放胆讲道，是医治疾病，是神迹奇事，永远是你开放愿意给上帝做的。当上帝用的时候，你愿意去调整自己。你懂不懂有些人是真的 rigid 到不得了的？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冲突的问题就是从这些性格的人里面发生。 rigid 应该怎么译？我不想译做顽固即是不懂变通，一定是你配合他的他从来不会想过你是经历着什么东西，他从来不会从你的角度着想的，所有人就是跟他打工而已。哇，这些人在教会里面真是拿命的。弟兄姊妹笑啊，不知道笑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想你旁边那个他咯通常是这里望下牧师真的大剂。我们真的需要反省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开放，有没有这一种的 flexibility， 有没有这一种当上帝愿意使用你的时候，如果今次是神迹异能，我愿意给上帝用；如果今次上帝要我开口放胆讲道，我愿意给上帝用；如果今次是医治疾病的，上帝要用我的，我没得 say no 的。是调整自己，不是要神去照你的方法他去调整，想想啊，可以邀请你为我做什么事好呢？那你是上帝咯。弟兄姊妹，两个很重要的典范， intimacy， flexibility。 我们进入了新的教堂，新的社区，新的一页。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上帝的心是不是要把握这两样东西？ Intimacy， 亲密的关系， flexibility， 那个开放的态度，全然将自己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任他使用。这个是侍奉者的心。最后，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当中再没有兴起像摩西的。没错， 摩西的而且确是侍奉主的人的典范。不过我提你，不知道你 仍然记不记得《申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摩西自己讲到他的盼望是什么？我们一起读：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这个将要兴起的先知像他是哪个？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读到的，这个是耶稣自己，主耶稣。新约圣经怎样形容耶稣？不单止像摩西，是比摩西有过之而无不及。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至三节，我读给大家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你知道在《申命记》之后，下一次摩西出现的时候是几时啊？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摩西再一次出现都是在山上面，不过是另外一个山，这个是当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到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上去祷告，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他的衣服洁白放光。我们一起读：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跟随的主耶稣基督比这一位伟大的摩西更加尊贵？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的主。摩西所做的，摩西一生里面所做的，就是为了预备人去认识这位将来拯救主耶稣基督，这位拯救的救主，为他、为上帝留下他的心意、他的说话给上帝的子民，为他预备这一班上帝的子民。没错，今天你和我没可能成为摩西，不知道，可能如果你比较自大的时候，可能你想着都会有可能的，你怎么知道啊牧师？我为你的志气而感恩。没错，今天我们未必个个可以成为摩西，但是你和我可以跟随这位上帝说他是什么？上主的仆人摩西。我们可以效法这个仆人摩西的榜样，在新的教堂里面、在新的社区里面、在新的一页里面，尽心竭力的去做些什么？高举基督，跟随基督，传扬基督。讲到一开始的时候，牧师问你那个问题，不知道你有答案没？生命里面最后一日，你会选择怎样过？摩西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日，仍然坚持用信心的眼睛，用信服上帝的心去过最后一日，没分别，跟其他的日子没分别。弟兄姊妹，盼望你和我有同样信心的眼睛，有同样信服上帝的决心，以申命记的说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个的你、全个的我，每一日去回应上帝的大爱。结束之前，我们一起读《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九节，成为我们今天的金句，亦都提醒自己这个信服上帝的心的重要。一二三，乱的儿子约书亚充满智慧的灵，因为摩西曾为他按手，以色列人听从他，都是照上主吩咐摩西的去做。《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九节，让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亦都是你对我们的教会一个应许的落实。神啊，让我们以摩西作为榜样，让他生命里面这种种的特质，特别他在生命里面最后的一天、最后一个的时段，他所做的行动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神啊，这个是你所称赞的仆人， 是你所认识的仆人，更加是和你有紧密关系，亦都是选择一生去顺从你的仆人。帮助我们，让他成为我们侍奉主的榜样，让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面对很多各样新的挑战、新的任务的时候，我们不忘信服上帝的初衷，我们带着信心的眼睛，我们带着对上帝祝福的盼望，尽心竭力的去爱主，去爱人。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